要开始聚会，但是我们在开始读圣经以前呢，你上个主日我们讲了，上个主日我们有一节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这节圣经呢，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回去能够背一下，背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就看看，小圆给恩惠，你们有没有背下来？如果能够背了，现在你们可以背一下。上次好像你们背了一下，
这个背过了啊。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个，
上次背圣
灵的九个果子。
好，
圣灵的九个果子。
可以。那么他们现在要背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2节，好不好？就圣灵九种果子。上一次这个他们两个背了。好，那么请你们哪一个先背？恩惠先背啊，好。
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
好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创世纪。我们先读15章，创世纪15章。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6节。第1节先读到第6节。
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”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”亚伯兰又说：“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子。”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：“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子。”
后嗣，
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，说：“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”又对他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
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，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第一次对亚伯兰，亚伯兰呢是他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，后来又改名叫亚伯拉罕。亚伯兰他有一个困难，他的困难就是第2节。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”那个时候，大马色人以利以谢 是他家里的一个奴仆生的一个儿子，奴仆的儿子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儿子，所以他说以后我这你没有赐给我儿子，那么以后继承我的那就是产业的，那就是我家里仆人的生的儿子。因为那个仆人从小在他家里把他养大，那么他又给他安排了结了婚，又生了一个孩子，那么这个孩子就是一粒一屑，以后我的家也就给他了啊。咱们那个时候就是这种规矩了，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儿子。所以亚伯拉罕他有一个难处，他说我耶和华我既无子，你还赐给我什么呢？因为第一节神对亚伯拉罕说啊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讲的。所以亚伯拉罕一定要看见神是盾牌，盾牌就是他要保护他，不让他受到一切的难处。那么现在亚伯拉罕就把他自己难处告诉神了，他说我儿子都没有，意思是呢，你能不能够给我儿子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的难处了，他希望一个有儿子。所以第三节亚伯拉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后嗣就是要继承他的，你的儿子才是后嗣。所以他说以利以谢不会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才成为你的后嗣。所以第五节神就把他领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那么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医治为他的义。信什么？信神说的话，好不好？神说以利以谢不会是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，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你会生儿子的。好，这是第一处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有难处，他也向神说了，神也答应他了，好不好？他也相信了，而且神就因为他相信神的话，神就以此为他也为他的义，这就叫因信称义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说到亚伯拉罕，我们也是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那么罗马书第四章特别说到这件事情，就是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今天也走的这条道路，我们信什么？我们信神的话。神怎么讲？那么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流了血，就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就接受了这个真理，对不对？我们相信主耶稣，所以我们也因信称义了。啊，这是亚伯拉罕，当时叫亚伯拉罕，他的称义的过程就是这样。那么我们还要读一点，就是要读十六章，创世纪的十六章。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。第一节读，我们就读到十三节吧，好不好？第一节读到十三节。
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，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，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他见自己有孕，从小看他的祖母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：“我因你受屈， 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，她见自己有了孕，就小看我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试她，
带她
啊，对，带她。撒来苦待她，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，就对他说，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夏甲说，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回到你祖母那里，伏在他手下，又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，并说，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
对，
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，他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他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，因而说，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，看顾我的吗？
好，那我们看看十五章，神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，要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世。亚伯拉罕也相信了神的话了。到十六章第一节，那时候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，原文没有儿女两个字哈，就是不生啊，就是没有生育。撒来有一个使女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那请我们要注意这一句话，这个建议是撒来的建议，撒来这句话就不对了。第二节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认生育，神有没有说这句话？没有，这是他自己说的，好不好？自己说的。所以这个遇见了难处啊，我们基督徒遇见了难处，我们不能去推测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所以在家庭里面可能有的遇见了难处，丈夫怪妻子，妻子怪丈夫，好不好？这都是我们的推测，好不好？啊，他就说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，神没有说这句话。好了，因为他是这样一推测的结果，他就把他的一个使女，就是夏甲，就给亚伯拉罕。啊，这里我们中文翻译是做妾，好不好？妾，实际上原文没有这个妾，是中文的翻译，就是给了丈夫为女人，那个妾原文就是女人。第三节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女人，啊，妾呢是我们中文的翻译，好不好？好像你第二个妻子就叫妾了，这是中文的翻译，原文就是女人。那时亚伯拉罕在迦南已经住了多少年了？十年了。这个时候亚伯兰也做错一件事情，他妻子给他建议，他应不应该问耶和华，好不好？应该问啊。你看亚当的妻子撒旦去试探他的时候，就要他吃那个树的果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夏娃就告诉亚当，夏娃要吃了以后又折一个给亚当吃，亚当也没有问神哦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神说不能吃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夫妻之间如果要做任何建议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好好考虑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这里有没有神的话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神的话，那你要告诉他好像这里没有神的话，我们要等一等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急。夏娃做这一件事情，亚当做这个 亚伯兰做这一件事情，两个做这件事情，是一个最大的肉体，一直到现在都出问题。请你看看这里是怎么讲的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一章十一节，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十二节，这个以斯玛利像什么？他为人不像什么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那你看看现在的伊斯兰国，看到没有啊？现在的伊斯兰国，伊斯兰教，那就像野驴哦，好不好？他要攻打人，有没有？
有，
也要攻打他。这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婚姻超生的结果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看见，所以这个伊斯兰教的那个那个教主他自己就说，他们伊斯兰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从哪里出来？以斯玛利出来，好吧？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一条野驴了，不受管了，好不好？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好不好？你看全世界，这里发动攻击，那里发动攻击，到处来搞，那是不是一个野驴吗？好吗？那么这是谁造成的呢？那就是说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来啊，这是非常错的一件事情，在他们身上，这是肉体。我们怎么知道是肉体啊？现在我们要来读十七章，创世纪的十七章。第一节，哦，第一节先读第一节，第一，或者我们这样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要读多一点，要读到十四节，好吧？一节到十四节。
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”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“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”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，做永远的约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”
好，我们现在再读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。
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，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用银子买的，都行了割礼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九十九岁，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十三岁。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。家里所有的人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 都一同受了割礼。
我们看这一章圣经一开始第一节，就是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他显现。这一次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话了，对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什么？完全人。”那意思说，亚伯兰，你到迦南地已经住了10年了，你并没有做完全人，对不对？你就听了撒来的话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就去生了一个以斯玛利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听我的话，你没有做完全人。所以你看第6章的最后一节，夏甲给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多少岁？86岁。那么现在17章，亚伯兰99岁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，那也是99减86，有多少年？
13年，
神没有对他说话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去求告神，好不好？神是告15章，神告诉他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。神并没有说撒来不生孩子哦，好不好？你们就自己来推测，然后就照你们自己的肉体去做。所以到了19章，神就要他们受隔离。什么叫受隔离啊？就要把你的肉体割掉，好不好？受隔离就是要割去肉体哦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所以就要受隔离。受隔离就是把身上要隔一块东西走，男的。那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就代表你的肉体。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隔离是代表肉体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。请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我们来读第7章。51节，第7章50，或者我们稍微多读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从48节，哦，我们读到53节，好不好？48到53。
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，就如先知所言。主说：“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。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，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？这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这一切都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？你们这应着景象、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，常时抗拒圣灵。”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？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。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，杀了。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，竟不遵守。
好，你看看51节，斯蒂芬怎么讲？你们这应着景象。心与耳未受隔离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就不是，这里是说到隔离，就是说我们属肉体的东西，我们心里面、耳朵里面不听神的话，那就是肉体的东西。心里面不听神的，不愿意转向神的，景象也是硬的，这都是叫做没有受隔离，好不好？所以受隔离就是说要把你肉体的东西要除掉。包括心里的、耳朵里的，这些都是隔离的问题啊。所以隔离不是这个创世纪17章他说的那个隔离，实际上是代表肉体的东西，要把属肉体的东西从他的身上要除掉，那就是这个 隔离的意思。好，那么亚伯拉罕99岁了，生有86岁生以实玛利，99岁神对他说话，13年没有记载，神没有对他说话，为什么？他一直活在肉体的里头，可能他天天就想到，你看我有了以实玛利了，啊，以实玛利13岁了，好了，我就有后嗣了，对不对？神说啊，从你生的，从我生的嘛，这以实玛利是我生的嘛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没有说不要下，没有说是夏甲生的哦，好不好？一定是说从他的妻子生的嘛，对不对？神没有说他的妻子撒来不生嘛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他的13年，他就带这个孩子了，好不好？天天又给这个孩子欢乐，把神又忘记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99岁这个时候，神就要他受割礼了。神说：“你要在我面前做什么？做完全人。亚伯拉罕，你并不完全，啊，你做这件事情，你要受割礼，就说你带着肉体，啊，要把它割礼，受割礼。好了，那么还要读这一章的17节，17章，创世纪的17章，我们从15节，开始读。”要读到读到22节吧，读到22节。
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妻子撒来，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字要叫撒拉，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。我要赐福给她，她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。”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：“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”亚伯拉罕对神说：“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”神说：“不然，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，以至于以实玛利，我也应允你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使他昌盛，极其繁多，他必生12个族长，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。到明年这时节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”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，就离开他上升去了。
这里一个是说到亚伯拉罕要做完全人，所以神要他把肉体的东西去掉，心里的要隔离，心里要受隔离，耳朵要受隔离，你没有听完全听神的话，你的心也没有完全想到神，所以就要受隔离。除了受隔离以外，他受了隔离以外，就是把肉体要除掉以后，神就马上就给他讲了，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啊，这个儿子是应许的儿子，好不好？夏甲生的那不是应许的，是人的办法生的，这是神说的话，要生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他还在喜笑，神说话他在喜笑，喜笑就说：“可能吗？我都100岁了还生孩子吗？啊，我的妻子已经90岁了还能够生养吗？”他说：“大概神啊，你就是说的以实玛利吧？啊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。”你看，对神没有信心了，好不好？15章他对神蛮有信心，因信称义了吧？啊，那么在这里啊，就对神没有信心了。但是神马上就告诉他事情的具体，神说：“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。”这个我们就叫做应许的儿子，神应许了。以实玛利不是应许的，好不好？那是凭肉体生的，这是应许的，神说的话。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好了，这是神把所有坚定的约都摆在谁的身上？以撒的， 以撒的身上，没有摆在以斯玛利的身上。啊，所以我们就看见，亚伯拉罕做错这一件事情，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就看见这一个错误一直延续到现在，好不好？延续到现在，啊，这个伊斯兰教就是这样出来，好吧？更厉害的还在后面，所以现在他们以后还要联合起来，以后还要打以色列，好不好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要灭亡了，就像一匹野驴，啊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我想要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读一点新约，好不好？请我来读罗马书第八章35节。哦，对，就是对这一节。
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刺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
好，或者我们再读一点吧，我们读38节到39节，38到39。
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
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看看保罗的经历啊，保罗的经历，他是35节就讲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和神中间的爱就是基督的爱。我们一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了。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，那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因为他的救赎，我们的罪就被这赦免了。不但这样，圣灵也住进来了，我们里面也有神的生命了。圣经里讲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。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子。所以神就的爱就在我们的身上，那我们一定要看见神的爱在我们身上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。就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了？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看见，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，我们都是在基督的爱里面，不会隔绝这个爱的。所以下面就有一句话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意思我们基督徒，这是保罗自己讲了，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经过困难的环境，困难的环境，甚至于是苦难的环境。但是我们经过这些环境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爱不会给我隔绝，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里面，神的爱都与你同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一定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。你们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在约翰福音13章，主耶稣说，爱世界属他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，到底啊，这个爱是不会离弃我们的，这个一定要，这就是我们的相信了。因此我们今天想借着这个亚伯拉罕的经历，我们要看一看亚伯拉罕他有难处， 好不好？他有困难，但是在困难里面，他有没有要遇见神，这个是最重要。如果我们在困难里面，不管是什么困难里面，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神是爱我们的，那我们对神应该有什么？有信心啊，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。这就是圣经给我们说到，我们在困难中要遇见神。圣经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五章，第三节读到第四节，第三节读到第四节。
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
好，这里保罗就说到，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这里又说到爱，一方面就说到我们有患难，你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保罗就讲到忍耐了，好不好？不但有忍耐，而且忍耐多了就老练了，我就熟练了，要在一个患难里面的生活。老练还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圣灵会把神的爱给我们。好，因此今天我们要看到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盼望有一个很顺利的生活，天天都有一个祝福的生活，最好不要遇见困难啊，最好不要遇见困难。但是圣经里又告诉我们，保罗在这里讲好像我们会遇见困难啊，基督徒会遇见困难，甚至有的困难还很大，好不好？就是和我们想象的不同。有的时候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神丢弃了，神还管不管我，神还爱不爱我，神还听不听我的祷告啊，我们就没有信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里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会遇见困难，困难的目的在哪里？困难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借助困难去亲近神，去认识神啊，困难的目的是要我们亲近神，遇见神。所以保罗在世界上他遇见了许多的困难，我们在读圣经里头他遇见了很多困难，有的时候他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，已经很大的困难，但是在这些困难里面神都把他带过去了。就是你的眼睛看神还是看人，你遇见困难呢是用自己的办法呢还是仰望神？刚刚我们说到亚伯拉罕遇见困难了，他就用自己的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就看神啊，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啊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忍耐，说到忍耐，除了说到忍耐以外，圣经里也给我们看见信心和忍耐连在一起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，第三节读到第四节。
弟兄们，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，这本是合意的，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，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，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，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
好了， 我们遇见任何一个困难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很重要的一个是忍耐，好不好？刚刚保罗讲了，患难生忍耐，对不对？忍耐的意思什么意思？我不要求马上离开这个困难，我要在这个困难里面，我要听主的话，哦，我要顺服主，向主祷告，主啊，你把这个患难给我，你的目的是什么目的？你的旨意是什么旨意？要第一个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神对你说话以后，你知道神的旨意以后，你就要有信心了。啊，所以要不然是不是神说的话他就有信心？他是因信称义嘛。好，你就要维持这个信心。所以在这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这里说到，忍耐和信心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能不能够忍耐？你遇见了困难了，你做一个事业，这个事业没有做成功，甚至失败了，好不好？你能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学一个功课？你学的功课就是两个，一个是忍耐，还有一个信心。我家庭里发生了问题了，好不好？那也是一个忍耐，还有一个什么信心？啊，忍耐和信心。忍耐是我们学的功课，因为忍耐才能使我们生老练。好，那么信心也是我们学一个功课，我们就相信神的话不会错。亚伯拉罕如果有信心，他就不会去走撒来让他走的那条路，去和夏甲生一个以实玛利，他就等神的话，好不好？神既然说了，那我就等候神的话。亚当也是这样，亚当如果对神的话有信心，当夏娃一受那条蛇试探的时候，亚当就要阻止他，不要听那个蛇的话，神的话，我对神的话有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会遇见一些的困难，甚至是苦难，有一些患难会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工作上的，家庭里的，或者你在学校读书学业上的都可能影响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困难遇见了以后，我们就学习一个功课，一个就是忍耐。忍耐的意思就在神面前等候，来寻求神，神到底你在你的旨意究竟是如何，我不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，我愿意知道你的旨意。当你寻求神话的时候，你转向神，神一定会说话，神一定会说话。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你比方说约翰福音15章第7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。神一定会有话，就是你等不等候。如果你不忍耐就不行了，你不忍耐你的办法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的办法一出来，你就远离主了，你就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了，这一个你就失去信心了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忍耐，第二个，我们就要仰望神，借着患难我们来遇见神，在患难里面神一定要对我们说话。弟兄姊妹，神给我们患难的目的是什么？那就是要我来学习认识神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应该过一个生活叫做信心的生活，信心的生活。我们过的不是一个感情的生活，我们过信心的生活在神面前。什么叫做感情的生活呢？感情的生活呢，就是我们遇见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堕落在感情的里面。我的喜好不喜好，我碰见这件事情，我里面没有喜乐，我生了一个病了，这场病对我身体很不好，我在这里就没有喜乐，也不能转向神了，这就出问题了。所以我遇见任何一件事情，我一定回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我回到神的面前，就是住在主里面，主就一定要对我说话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好多弟兄姊妹觉得说，神为什么没有对我说话？他对别人说话，怎么没有对我说话？我已经祷告了， 但是弟兄姊妹，祷告还得有忍耐，好不好？你不能说祷告一天、祷告一次就完了，不，你还得忍耐，而且要对神讲，神啊，我的祷告好像你没有听哦，好像这件事情还在这里，但是主，如果这是出于你的，我还要忍耐，啊，我还要忍耐，啊，我不能够说，哎，我就失去信心了，看来还不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信心的生活就是和忍耐发生在一起。你看这里告诉我们，忍耐和信心在一起，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等候神来安排，顺服神的安排。如果神没有允许，我们的信心还在等候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。所以基督徒今天要过的一个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啊，一定是信心的生活。那么我也可以说一点我自己的见证，好不好？我自己的见证。那么在主的面前，我在大学，那个时候是二年级，我在每一次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在一个食堂里吃饭，我们原来有好多基督徒。在那个时候啊，因为接受了无神论的教育，就开始批判信仰了，所以他们吃饭就不再谢饭了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吃饭，我还要谢饭。我们八个人一桌嘛，啊，那个八个人一桌，啊，我要谢饭。可是，在谢饭的时候，有一天一谢饭的时候，我眼睛。祷告完眼睛一睁开，我面前的碗筷子和碗我装的饭都没有了，不知道谁拿走了。然后其中有一个同学就给我说话了，就说我们今天吃饭是感谢农民，你是感谢上帝，那你这个饭是农民的饭，你就找上帝的饭给你吃好了。这叫困难不困难？遇见难处了吧？遇见难处怎么办呢？我也不跟他们吵，好了，我那天我就不吃了。那么以后呢？他们讨厌我祷告，对不对？你祷告是向神感谢神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学校是个教会学校，那个大学，啊，很多人原来信的，现在都不信了，也不祷告了，就看见那么多几百人里头，就是我一个人还要谢饭，他们就很讨厌我了。所以以后呢，我就学忍耐了。怎么办呢？祷告也要祷告，但是不当着他们的面祷告，好不好？我把饭盛完了饭了，等他们开吃了，我把菜拿到碗里去，夹到碗里，我就把碗端到楼上，到我的宿舍里，我的房间里去，好不好？我就在楼上房间里吃，我到房间里照样的祷告，他们就觉得我很顽固，好不好？因为顽固人这些当然都要报到我们的学校的领导去了，好不好？领导也就给我谈话了，谈话就说了，你如果放弃信仰，当众，宣判，宣告，我从现在不信耶稣了，好了，那么我们共产党就要培养一个，不培养唯信论的，你是唯信论。我们只培养唯物论的，那么你就是唯物论者了。那你大学毕业以后，那个书记啊，我们学校书记亲自给我谈话，我们就准备把你送到苏联去留学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想到苏联留学，等于现在想到美国留学一样，好吧？啊，那个时候很多人愿意到苏联，啊，要我回答他，那么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不能放弃我的信仰。我说神是存在的，因为神听了我很多的祷告，主耶稣，好不好？我说我不能放弃，不能放弃怎么办呢？最后就告诉我，那后果你自负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次患难来了，患难来了怎么办？一个就是忍耐，好不好？啊，神会做，神会管理。那么最后呢，那我的结果我还没有差两个月毕业吧，大概，啊，两个月还是一个多月毕业。好，那就把我关到监狱去了，好不好？正式地步关到监狱去了。 关到监狱去，我就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，我说神啊，看来在这个地方要自由侍奉你已经困难了，要心里很困难，求你把我带到一个能够自由相信你的地方去。我就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我是1955年的祷告，在监狱里的祷告。这个什么时候神把我带出去了，带到香港去了？1985年带去，多少年了？30年，30年就在国内学习忍耐，学习信心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一个就是感谢主了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经过的。但是不是每个弟兄姊妹啊，你们都要30年的经验，不会了，好不好？每个人神的安排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安排不同，但是一定要有一件，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，神会给我们困难的时候，一定要试炼你忍不忍耐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对神有没有信心？忍耐和信心一定连在一起的。如果你是一个愿意忍耐、一个有信心的人，神一定祝福你，好不好？神一定祝福你。所以感谢主，85年我就直接就离开了。本来那个是离开是不可能的，好不好？很难的，啊，是，绝对是不可能的，啊，因为我的书记已经告诉我了嘛，你是一个有戴帽子的反革命，好不好？叫做五类分子吧，国内，你不能够离开中国，你离开中国，我们就管不了你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向敌人转正，你是敌人，我们要向你转正。你离开中国怎么？但是感谢神，我又在神面前祷告，我说神啊，如果你要我离开，谁也拦住不了我；如果你不要我离开，谁都不能把我带走，对不对？权柄在你的手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看见一件事情，权柄在神的手里，我们的忍耐、我们的信心都仰望在主上，啊，主会做。如果你的你有忍耐在主的面前，你的信心在主的面前，感谢主，主就一定会啊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今天和弟兄姊妹呢，想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一件事情，让我们来看见，我们在患难里面有困难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肉体的办法来解决，好不好？所以以色列人现在要受隔离，好不好？他们那个隔离，据我知道，以斯玛利也是受隔离。以斯玛利啊，以斯玛利的后代现在也是受隔离，啊，他们也是在搞这个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这个现在我们来看，我们基督徒不受隔离了，因为保罗已经告诉我们，那是外面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外面的隔离，所以保罗说，受隔离不受隔离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做新造的人。既然我们基督徒不走这个外面的路，啊，那是外面的东西。隔离我也让我们看见，那是割去肉体，好不好？因为，因为这个，亚伯拉罕，是按照肉体来做，所以要把肉体除掉，啊，所以以色列人他是外面。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肉体在哪里呢？我们最近已经读过很多圣经了。就是我们的肉体已经和主耶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的肉体，那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同定十字架了。啊，我们来读一出加拉太书。我们来读第五章。加拉太书第五章24节，
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
好，感谢主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基督耶稣的。好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不要受隔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肉体已经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。那请你读第六章，加拉太书的第六章15节。加拉太书第六章15节。
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
好了啊，所以今天以色列人要受割礼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受割礼，受割礼就是过去肉体，但是我们的肉体已经和主耶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要相信这一个。因此你回到主的面前去啊，你属基督耶稣的人，你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你的肉体就可以是不起作用了，好不好啊？因为我们上次说过，我们里头有两个律，一个是罪和死的律，那是跟肉体有关系，另外还有一个律是生命圣灵的律。你回到主的面前去，生命圣灵的律一定让我们胜过罪和死的律，就胜过肉体了。如果你不回到主的面前去啊，不去困难，不到神的面前去，那就会走亚伯拉罕走错的那个肉体的路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神。我今天想把这些圣经和弟兄姊妹有点交通，看看我没有说清楚，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你们可以如果没有，我们就在这里好了。
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叫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学习你给我们的功课，叫我们在这个功课里面成长，可以在人面前荣耀你。主，求你保守我们在这个礼拜平安又喜乐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